赵公明在西岐大获全胜，战败了燃灯道人，赶走了各位上仙。太师文仲调炮攻城，西岐的人马损伤甚多呀。姜子牙兵败城中，紧锁眉头，连武王姬发也发了愁了。可下一步怎么办呢？这赵公明也太厉害了，他使用的究竟是什么宝物呢？众人是一筹莫展。也慢说是他们，连这十几位上仙也没词儿了，在接仙棚上一坐，一个个是长吁短叹。正在这时，有人禀报说接仙棚外来位出家的道人，要求见燃灯和各位上仙，请。时间不大，听叫脚步声响，走上个出家的搓老道。可这位长得太难点了，燃灯道人就问：那么道兄来在西岐所谓何故呢？哎呀，燃灯道爷还问吗？我听说赵公明借来金龙双蛟剪，在西岐大肆猖狂啊，各位都打了败仗，我就为此事而来，我打算求子牙赏给我支令箭，道爷给我一支法牒，我要赶奔两军阵前会会赵公明。大伙一听这多好，我们都打了败仗了，他还要挺身而出，那不用问呢，他有胜赵公明的办法，不然的话他能讨令吗？燃灯道人就说：陆道兄啊，这赵公明十分了得呀，此人武艺不但精通，而且根基甚深，他要有金龙双蛟剪给他撑腰，实难对付啊。是吗？那咱试试看呗，能行则行，不能行，我这点仙术根基都不要了，大不了到封神榜上去标明呗。他非要出战，大伙对他一点底都没有。简短解说，到了第二天，陆压讨令来到两军阵前，指名点姓叫赵公明。赵公明昨天打了个胜仗了，士气正旺之时，听说有人讨敌，马上点兵亮队。结果抬头一看，就是一愣，心说这是哪位？迈着罗圈腿轻飘飘来在两军阵。赵公明用神鞭一指：“呆！来者出家人，报上名来！”小道陆压是也。赵道兄如能听贫道良言相劝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赶紧回归罗浮洞，闭门思过，到那时你还能修成正果，如果不听良言，恐怕这西岐城外就是你葬身之地呀。胡说，陆压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竟敢信口雌黄？贫道姓似浮云，意似风，漂流四海不停踪，或在东海观皓月，或临南海乘青龙，玄独观内桃子树，玉虚宫里也无名， 可叹神仙都愚昧，我今来此绝功
明，
我就是来收拾你的，你懂吗？
好啊，气死老爷！
赵公明说着催开神虎，是举鞭便打。陆亚手里拿着小苍蝇栓，接驾相还，跟赵公明站在一处，两旁人都在这观战。一看这破老道，虽然说貌不惊人，但是伸出手来与众不同，忽前就后，忽左就右，滴溜溜跟旋风一般。赵公明还真不是他的对手。哎呀，赵公明心中盘算，燃灯道人手眼通天，姜子牙也不含糊，在哪儿划了这么快货来？我怎么就没听说陆亚这个名字呢？哎，算了，我何不用金龙双蛟剪迎他？想到这儿，虚晃一边是搏虎变头，陆亚在后边拎着小苍蝇栓就追上来了。赵公明，你往哪里走？把脑袋给我留下！紧追不舍，赵公明赶紧把双鞭交到单手，拽出金龙双蛟剪，嘴里念念有词：金。两条金龙在空中飞舞，龙头龙尾交在一处，咔啦一声奔陆亚就下来了。燃灯道人高打问讯，善哉，可了不得。眼见这陆亚躲闪不及，被金龙双脚响咔嚓一声是拦腰剪断，鲜血染红了尘埃。赵公明哈哈大笑啊！我说姜子牙、燃灯，你们在哪儿找了个废物啊？你瞅他连篇的废话，我认为有多大的能为？闹了半天架不住这一脚啊！拿个过来！姜子牙见势不好，鸣金收兵，败回封阴，高挑吊桥。免战牌高悬，众位神仙也回到接仙棚，但是进了接仙棚一看就一愣，陆亚那座上坐个人，谁呀、啊？陆亚没死，这不在这坐着呢、啊、燃灯道人大吃一惊，道友你没受伤？哈哈哈哈，方才跟赵公明开个小玩笑，就凭他的能为能制服得了我吗？我那是变了个替身替我死了，实指贫道毫无损伤。哦哦，大伙一看这位可了不起，就这一下超过众人了。燃灯道人就问，那么陆道兄，你看我们怎么样才能对付了赵公明？好吧，让他死了不就得了吗？今天贫道并非与他动手，我想看看赵公明长得什么模样，给他画张像。拿笔来，铺上纸，把笔拿来了。这陆亚画画画的还不错呢，根据刚才在两军阵前看见赵公明那个形象，廖家思索刷刷点点画张图，众人一看呢，哎，就是赵公明，那鼻子眼睛嘴一点不差，连那胡子一根一根弯的直的都画出来了。燃灯道人不明白，就问陆亚道兄，你画图有什么用？嘿嘿，赵公明修艺。各位啊，我把他图画下来了， 我就能要他这条性命。子牙，江丞相请你过来一趟。姜子牙赶紧上了金仙棚，姜尚叩拜上仙。姜丞相，你看这张图没？这就是赵公明，你把它拿下去，你选个地方，越高越肃静越好，然后修土台一座，高3尺3寸，在台上准备纸马香客，另外再准备桑木弓一张，桃木剑7支。我这有本书，你拿去，每一天要默读10遍，到了半夜子时，就对着赵公明这话给我开弓放箭，每晚上射3箭，一共射7天，叫他中3期21箭，到那时赵公明休矣。哦，弟子全听明白了，不准间断啊！刮风下雨，不管什么事儿，也照样给我射。此法名叫钉头7箭酥，又名7箭锁咽喉。也慢说是赵公明啊，就是大罗的上仙，他也跑不掉。谨遵法旨。姜子牙领命下了接仙棚，选哪儿合适？岐山，那地方远离前敌，山还最高。他传令，命大将南宫科武吉率领3000军兵搬到山尖上去，选了一块净土，在这修筑法台，高3尺3寸，用夯啊砸得结结实实的。在上头准备了8仙桌，铺好了黄千尺，一对素蜡高烧，5供香炉都准备好了。姜子牙把陆亚给的那本书恭恭敬敬摆在桌上，桌前边准备的拜殿。姜子牙对这一套啊很内行，在昆仑他没少见过呀。让军兵准备的大木盆，取来的净水，姜子牙是沐浴更衣，把那头都洗得干干净净的，然后不准梳头，披发仗简，光着脚丫，从这天晚上子时开始做饭，把桑木弓、桃木剑全准备了。头一天不算，这是准备工作，到第二天正式开始。姜子牙在这默诵经文，到了半夜子时，抄起桑木弓，搭好桃木剑，对着赵公明这张画啪就是一剑。您看这玩意邪门不？他在岐山做法，离着前敌6、7十里地啊。赵公明此刻正在中军帐中高坐，文仲4天军相陪，正在这儿吹牛皮呢。一晃打了2胜仗了，照这样下去，活捉姜子牙和姬发不费吹灰之力了。可正在这时，姜子牙在岐山射出这头支箭去，赵公明冷不丁的就一蹦啊，蹦起50多高来，翻身摔倒，把文仲众人可吓坏了。赵兄，这 你怎么了？哎呀，疼死我呀！哎呀，我命休矣。就这头天晚上，姜子牙射了3箭，赵公明就折腾3回呀。到天亮之时是卧床不起。文仲一看，我的娘的！ 一瞅赵公明那脑袋长得跟麦斗相似，眼睛都封了喉了，赶紧找军医调治。军医也治不了，不知道什么病，把文仲急得团团转呢、啊，心说可坏了，好半夜的怎么得了病了？眨眼到第二天了，姜子牙继续做法，叭叭叭，又射了三箭。这赵公明嘣嘣嘣在床上蹦了三回，再看肚子都肿起来了。三天过去之后，这位赵公明就是活死尸一样，在床上躺着，鼻息如雷，沉睡不醒，四肢全肿起来了。哎呀，文仲心中暗想，这事儿邪门啊，莫非受了什么人的暗算不成吗？大家围到床边就呼唤，公明兄，道兄睁眼，道兄睁眼。但这病还有关系，但是晚上重，白天比较轻，连这四位天君扯耳朵在这喊。赵公明真把眼睁开了，哎呀，你们是谁啊？帝文仲是也。文仲啊，我活不成了，无缘无故身染重疾，我这心疼的要命，这喉咙就好像叫什么给堵上了似的，出气十分困难。文仲啊，你得想法救我才是。是是是，我把所有的招全想过了，但是一点用都没有。究竟这是什么怪病，真叫人难猜难解呀。哎，文仲啊，天数已定，咱们都没有办法。一旦我赵公明死在连营，你把我的鞋帽包到包里，再把金龙双脚剪放在上面，由你亲自送到三仙岛，交给我妹子云霄娘娘，对她说我死在两军阵前，留下这些东西做个纪念。哎呀，道兄别说了，太叫人难受了，还不至于那样，请你好好将养身体，我们再想想办法。说着赵公明又睡着了，文仲和四天君轻轻退出来，把前边这几个人一商量，不对。姜子牙这几天没有开兵见仗，是不是这毛病出的周营啊？咱得算算。你看文太师啊，金钱客算的非常准，经这一提醒，对，算的怎么回事？等用金钱神客一算，这才恍然大悟。好啊，闹了半天，路亚这个东西使用了妖术邪法，这还了得吗？他跟四天君一商议，白天君说，太师啊，事不宜迟，应当马上出兵赶奔岐山，到那块儿把那张画抢过来，用火一烧，公明自然脱险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公明休矣。好吧，各位，烦劳诸位谨守大营，我文仲亲自走一趟。来呀，点兵！文仲才要学习岐山